藏密法王肋骨显法因缘生。1963年秋天，从山里送回的云高大师8岁了，他考进了福田寺小学。入学考试那天，易校长和李老师对他的成绩感到惊异，说让这孩子读1、2年级可是委屈他了，于是便让他跳了2级，直接就读3年级1班。这年期中考试，他的成绩获得全年级1名。遇逢节庆日，学校出黑板报专刊，他每次都主动去画刊头和插图，因此深得老师喜爱。同学们也争相和他要好，求他教几手武术拳脚。升到4年级，他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小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这年初冬季节，云高大师和父亲去王四乡赶场，途中恰逢一座小木桥垮滩，正从桥上行走的7、8个农民纷纷落进河里，他疾步飞奔过去，跃入冰冷刺骨的水里，将遇难的人抢救上岸。待凤池从后面赶拢河边时，听见满耳都是称赞孩子的声音，他既感动又骄傲。他从朋友家借来干衣服给儿子换上，然后说，云高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你救了落水的人，我就来造这座水上的桥。回家去屋后砍几棵树，再借点钱，不用请人帮工，我自己动手去修造。没有桥，大家咋过河呢？管他好事还是坏事，这是我们本来应尽之责嘛。儿子虽然冻得浑身发抖，但心也如父亲一样火热。半月之后，凤池先生果然造好了那座木桥，虽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褒奖，他做了好事也从不需要褒奖，但云高大师抢救落水者和帮父亲造桥的事迹却在学校疯传。校长感叹不已，说，咦，这孩子真为学校增光，乡子也有幸啊，便申报县文教局批准，然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向他颁发了立功荣誉证。于是少年英雄的称号就传遍了县邑。不久，史无前例的那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炮打、火烧、文工武卫，这个小小的乡村学校也不能幸免。1966年9月，学校组织81造反团，老师考虑到云高大师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还会武功，便指定他担任团长。凤池先生得知消息后坚决反对，他呵斥儿子，你们造什么反，我就是牛鬼蛇神，来抓我吧，真是冤枉好人，胡说八道。单纯的云高大师认为父亲既顽固又落后，便争辩不止，企图说服父亲也加入他们的阵线。凤池见儿子如此任性，一时勃然大怒，操起桌上的一根铁锨就向团长射去。幸亏他躲闪敏捷，铁锨钉进了身旁的木柱上，颤颤地发出响声。就这样，凤池便不允许儿子上学了，他怕儿子去混闹，扰坏了做人的心性。虽然云高大师颇为伤心，他也没有反对父亲的主张。这年他才12岁。后来16岁那年，凤池先生才又将儿子送到罗万寺农中继续学习。由于当时学校比较混乱，学不到本事， 父亲又聘请了一位名叫徐竹然的离休中文老教授，在家帮着辅导学习。过了四年，云高大师失学了，但他在生活里却得到了更好的老师的指教，走进了另外一所更加宽广伟大的学校。这年初冬季节，烟笼寒水，树叶飘零，但斜江两岸的田野上，麦苗油菜依然一片青绿。这天下午，一家大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位藏族老僧，浓眉黑脸，牙齿雪白，迎风飘荡的宽大僧袍勾勒出铁塔式的魁伟身材。老僧手摇木鼓，在门前缓缓来回地走来走去，刚硬的嗓音唱着汉歌，有音有原声，无音果不真，嘎丹赤八应，扬我听分明，为师复言引，随我山里行。歌声伴着木鼓的节奏，忽徐忽急地飘荡，唱了一遍又一遍。凤池先生在家里听明白了，知道那歌是佛门的偈子。凤池先生爱为朋结友，觉得这老僧唱得颇为蹊跷，便出门去邀请老僧入堂，想和他谈谈禅机，论论佛道，如果投机，未尝不是一件快事。谁知邀请再三，老僧只不进门，反而直着颈子朝屋里呼唤，姑姑姑姑，还胡言乱语，说姑姑一生凶难重重，难脱天网，如果今日不皈依于他，随他上山，不久将会夭折。天下的父母最难于容忍的，莫过有人诅咒自己的孩子。平常宽宏大量的凤池先生也动气了，便脸红脖子粗的和老僧高声论理。村里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围过来观看，还有人领来了民兵，见那人身着僧袍，妖言惑众，立刻判断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便撒开棕绳，将老僧捆绑手脚，攒在一处，形象粽子吊挂在村中的李子树上。凤池先生没料到人们这样为难僧人，顿时忘了和老僧的口角烦恼，悲从心来，痛心疾首。他撩起衣角，匆匆赶到李子树下，低声下气，反反复复地向看守民兵求情，要他们放下无辜的老僧。正在苦苦哀告间，树上忽然传来朗朗大笑，一句是不必低三下四，贫僧早已解脱绳索喽。树下的人抬头看去，个个傻了眼，只见老僧把捆绑他的棕绳揉成一团，狐狸于树杈上纹丝不动。看守民兵终于回过神来，便精明呐喊地爬上树去捉拿，但见老僧清洁的一跃落在凤池先生面前，轻声说，你明日晚上领着鼓鼓到都纲院寻我，别声张，切记切记。说完转身奋臂出袖，就飘飘摇摇地遁走了。慌乱中，一个民兵鸣枪警告，那老僧已了无踪影。这位老僧就是日后对义云高大师颇有影响的藏密仁波切。藏密原为后藏寺院的出家人，与辛嘎、颇邦嘎、朗昭、持名阿松德真过往致密，主修密宗宁玛派和噶举派公行。 兼习格鲁派戒律。老人一生喜欢云游，老年后做了游脚藏僧。这次游来大邑，他的师妹都刚院老尼和他叙谈，无意间说到斜江南岸的古谷及古谷获得现役少年英雄的因缘，引起了藏密仁波切的兴趣。于是老人依据藏密查种法关照后哈哈大笑，决定收为弟子。这正应了当年流行颇广的一句话，各种人物都要争夺和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藏密仁波切不仅正直慈善，而且功底深厚，包括渊博的宇宙人生学、佛学正见和常人难以见识的轻功。那天晚上，凤池先生带儿子去了都刚院，经过长谈，藏密觉得自己寻到的这位弟子天资聪明，学识丰富，十分合意，便由老尼主持让他拜了师。由于汉藏文字的一些不便，于次日将他带到了成都附近的石阳净慈寺。净慈寺住持永光法师为藏密仁波切格鲁派的师弟，两人同宗同业，情谊深厚，因此永光法师将师兄的弟子也做自己弟子善待。他们分别为云高大师传授功课，藏密教授做人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四种功。永光法师口传六大缘起的知识和身口意三密相应的功夫。之后由永光法师的建议推荐，藏密仁波切又将其弟子领往北京去向法尊法师学习。法尊法师见藏密亲临，感到颇为高兴，于是在法尊法师身边，云高大师被口授心传了安东格西、张家呼图克图、降巴格西等格鲁大德的大善知识。分手之际，法尊老人还赠送给他一些大师相片和自己翻译的《菩提道次第论》等书籍法物，奠定了深厚的悟境。然后藏密仁波切又向弟子耳传了噶举噶玛巴大宝法王和宁玛派罗萨尔王母两派的传承法要，以大圆满经要为主。回到大邑后，藏密仁波切知道弟子酷爱绘画，也善武功，还带他到药王岩去看壁画，并传授了一套太极拳的乱环诀，要他回到家好好练习。这次不寻常的学习历时七月有余，老人们诲人不倦的教诲给玉云高大师打开了洞察大千世界的窗口，使他明心见性，悟彻妙理，终身受益。云高大师回家不久，从云华山来了一位打工的山民，这山民自称万法云，是主动寻上一家门来干杂物活的。万法云长得肥胖浑圆，肉团脸，随时笑嘻嘻的，他对什么人都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他力气过人，喜爱捡笨重活干，诸如筑墙、挖地、挑谷，干得挺来劲。收稻草，一亩多田的草捆子三两担就挑回来了。那时云高大师见他憨态可掬，颇为喜欢，有时便教他点武功拳脚，怎奈他生性笨拙，累得满头大汗，也学不上路子。万法云打工不要工钱，只是在一家吃饭住宿。 云高大师总觉得他和自己形影相随。云高大师画画，温习功课，练功夫，他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身后窥视。云高大师有时外出和别人切磋技艺，走亲访友，赶场买卖，他也要跟随同行，寸步不离。有一次，云高大师要去王四乡赶场，万法云却一反常态，拦阻说不要赶场，去不得哟。云高大师没有听他的，还觉得他碍手碍脚，便不许他跟随同去。谁知万法云不遵吩咐，仍嘿嘿地傻笑着跟随于后。这天王四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在那里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后来由于双方观点立场发生矛盾，遂由文斗升级为武斗，霎时间市场上混乱不堪，人们纷纷逃离。云高大师说，看哀勿伤，我们快跑啊。谁知万法云却大气凛然，跑什么跑，你看我去收拾他们。说罢便雷鸣似的大吼一声，迎着正在武斗的打手们奔过去，一边叫他们停止打斗，一边挥手去夺下他们的棍棒。一向憨厚笨拙的万法云此刻却一反常态，大显武师的身手。只见他身在重围中，不惊不慌，拳拳生风，身轻如燕，击来的乱棒被他双手一碰就噼啪断裂。那群人见遇逢了高手，发一声喊，丢下断棍乱棒，仓皇散逃了。当时云高大师被这场搏斗惊呆了，待他回过神来，万法云已返回身边，厉声说，你这下认识我了吗？没想到你竟是一个武林高手，蒙骗了我一年多，你说说你住我家到底为了什么？万法云仰脸大笑说，你平常不是说我憨吗？看谁憨过谁。实话告诉你，我不叫万法云，真名万尔泰，你我可是师兄弟呢。随即万师兄告知了实情，原来他是受师父藏密仁波切的委派，特意住到一家来监督视察云高大师的功课和德行的，并随时写信将他的情况转告师父。这真是出乎意料，震惊之余，云高大师深为师父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又为万师兄的精心操劳而内疚。从此云高大师从万师兄的外向与内置的反差受到启迪，记住了人不可貌相的至理名言，自觉地鄙弃了轻视之心，努力做到平等待人。至于功课学业，更不敢懈怠，对其他事物也越发勤谨。万师兄露明身份后，便不愿继续住在一家了。次日晚上，他笑呵呵地双手捏住云高大师的手说，师弟呀，我祝贺你，你合格了，师父将会传授更深的功夫给你。言罢遂向凤池拱手告辞，随手提一根棍棒，向着黑须须的群山飞步而去。另外一个老师是位老道，道号自元，主要教习云高大师太阴功。自元原为鹤鸣山道观道长，1960年他栖身的道观被拆毁，道众被解散，他就东飘西荡，随后流落到斜江南岸。凤池先生忆及自己的师父无极道长当年凄凉的晚境， 不忍再见自原孤苦无依，便在家里让出两间厢房收留自原常住。后来凤池又去村里乡上奔走，说动了管事人为自原落下户籍，并享受了五保户待遇。自原安居有靠，身体也逐渐康复，花白的长发梳上脑顶挽成大髻，冠一只竹簪，额角红润，身材清瘦，练起太阴掌来出手生风，须发漂浮。为了报答凤池，自原默默地在竹林草坪上按八卦布阵栽了64根矮木桩，时常教习云高大师采桩。自原还常带来一些道家集典，有时闭门读书，闲暇之余便和凤池门师长谈，论阴阳道八卦，性质颇为浓厚。每年自原也要外出游方，三月半年没有定规，去时默默，返回寂寂，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凤池也从来不打听，他俩的友谊甚笃。云高大师拜藏密为师的事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自原当然不知道，但他非常关心云高大师的武功和画业，每次回来都要先进书房去看看他的弟子，并询问学业情况。有次他从弟子于长飞处归来，告诉云高大师，我自原蹉跎大半生，弟子不少，要说比较中意的只有你和于长飞了。我早已有这样的主意，想让你和于长飞比试个高低胜负，然后择其善者确定一个传人，将我的武功悉心传授于他。说罢要他莫怀畏惧之心，日夜加紧练功，待于长飞来好遂心愿。半月之后，自原果然将于师兄招来，在一家屋后竹林草坪上让师兄弟交手。云高大师见于师兄长得牛高马大，而且太阴掌的功底深厚，几番回合下来不能取胜，而师兄仍步步紧逼，情急之下便将藏密传授的乱环诀招式杂糅在太阴掌之中，拼命和于师兄抗争。由于于长飞轻敌，没把12、13岁的小师弟放在眼里，没想到一个闪失让对手攻其破绽，被猛推一掌击倒在地，羞得面皮涨红。自原看出了云高大师的法规，便追问是谁教的怪招，于是他如实告诉自原师父怎样拜藏密为师，怎样被传授乱环诀，他又怎样将乱环诀招式加藏在太阴掌中练习。如果我没这个办法，非拜在于师兄手下不可。云高大师做梦也没有想到，作为太阴宫传承掌门的自原，对教派和门户的偏见根深蒂固，刻骨铭心。他已暗中将云高大师视为叛门逆子，按照门规师道，这样的弟子不可见容于世。自原虽然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偏狭的心胸却升起了一个刻毒的念头。送走于长飞的次日下午，自原踱进书房，让云高大师放下画笔，和颜悦色地要他随同出去走走。他以为师父又要叫他去和谁比试，便说，师父，你还是让我多画点画吧，我可不愿和谁交手了。自原说，弟子误会啊， 我想引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再传授点真功夫给你。只要你成器，我死也瞑目了。他是从不怀疑师父的，便跟随师父一直出了村，七拐八弯，上了一座荒凉的土坡。自元说：“弟子看看这里怎样啊？”他见旁边有一口污水池，说：“这里不便于练功啊。”自元仰脸闭目说：“方便啊，方便。”冷不防飞起一腿，将云高大师踢落水池，随即沉下脸呵斥：“小东西，我要破你的功底，你去找你的藏密秃驴吧。从今后我们的缘分一笔勾销。”说着奋臂出袖，施展轻功，疾奔如飞地溜去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云高大师惊呆了。当他回过神来时，只见浑身污秽淋漓，池里刺鼻的气味熏得头昏泪流。他狼狈地跃上土坎，立即觉得皮肤奇痒揪痛，并渐渐红肿，抱起密密的斑疹疙瘩，马上到清水河里洗了一阵子，也不解决问题。原来自元将云高大师踢进了曾盛过氨水的污水塘。晚上凤池将孩子拖得精赤条条，熬药汤洗涤，然后再用药膏涂满浑身。云高大师遭受自元这样的蹂躏，清纯率真的心灵几乎碎了。他说：“伯伯，你和刘老师不是说了，师无常师，学无常学吗？师父为什么要狠心害我呢？”说着哭得更伤心。凤池先生拉着袖角为儿子拭着泪水：“孩子，你千万别对自元产生仇恨，好歹他还是你师父，只怪他一时被血气封闭了心窍，走火入魔，才那样愚蠢啊。”凤池先生劝说着，不禁喟然长叹：“唉，人是我执，仇恨的种子播种得太多，连出家人也变得诡谲怪诞喽。”自元逃走在外，流落了半年，后来没地方安身，又只好舔盐回到一家居住。父子俩没对他说过半句难堪的话，待他依然如故。不久自元却病倒了。确实如凤池先生所说的那样，他被血气封闭了心窍，气恼和仇恨积聚胸中，致使血源枯竭，骨瘦如柴。凤池先生为他细心诊治，云高大师为他端饭送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自元突然狂叫几声：“我甚悔呀，我甚悔！”便跪在床上悬梁自尽了。